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再一起打开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。今天讲穿上新人呢，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看起啊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第二节，三章二节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第三节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好，这里讲到说求上面的事。求上面的事，并不是说我们天天求神，让我们看到天堂的美丽，甚至不是求神让我们天天思想到神的属性、神的工作、神的三位一体的奥秘。我们求上面的事，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性情改变得越来越像主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的性情越来越像主的性情，让我们的思想、让我们渴慕的是像主那样的美好。那么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，或两个很特别的字眼来形容这种我们越来越像主啊，就是一个是穿，一个是脱啊。我们把我们的旧人脱掉，我们穿上新人；我们把我们老我脱掉，我们穿上耶稣基督。这个有点奇怪啊，我们怎么把我们旧人像衣服一样脱掉，我们又怎么能把耶稣当作一件衣服穿上来？我想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改变要像换衣服一样看得到，看得到他穿上了温柔，哦，你看到他越来越温柔了，好像有一件衣服是温柔一样，哦，你看到他越来越勇敢了，等等各样的美善，各样属神的性情，我们要有改变，而且是人看得到的。那么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五到八节来看，那么神特别要我们，希望我们脱掉哪些东西呢？又要穿上哪些东西呢？我们哪些老毛病或个性错误的，应该把它去掉？哪些新有的德行、美德、圣灵的果子该在我们身上彰显呢？在今天看到的哥罗西这里所讲的，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我们要脱掉的，这很普遍，很大家都有这个毛病，但是很不好意思说，我们要脱掉的是淫荡的东西，包括淫荡的念头，在我们脑袋里的念头。各位，我们可悲的地方就是罪恶，包括这一方面的罪恶，不必从外面来，从我们里面就会跑出来。我们要脱掉这些念头，我们要脱掉淫荡的念头，我们也要脱掉淫荡的影像。这个就更普遍了，在网上，在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色情的影片，太方便了。念头求主让我们去掉，影片或者影像求主让我们不要去看。那么我们最要脱掉的就是言行，从心态到言语到行为，我们要把它脱掉。这个大卫的犯罪就像是这种步骤的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饱暖思淫欲啊。各位，有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，吃饱喝足不要没事干，吃饱喝足没事干就容易去干那些坏事。我们生活中能够有平安、有休息，那是好的。但是我们要有工作，也要有休息， 我们有休息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做正当的娱乐，否则的话，就像大卫一样，当我们有精力时间没有做正当的事，那就会犯罪了。圣经上讲大卫犯罪，那个时候本来大卫照以往是带领军队去跟敌人作战，他的经历在那一年没有带领军队出去作战，是约押元帅 带军队去作战。他呢非常丰富的经历呢就往错误的地方跑了。他不但没有去做君王该做的事，圣经上讲大卫睡到日头平息，他睡觉不是早上六点钟起来，不是七点钟起来，不是八点钟起来，他睡到下午五点钟六点钟才起来，那个饱暖思淫欲，他无聊他就在宫廷上走走走走，他就看到拔示巴洗澡。这个错误的心态，在看到错误的人事件，圣经上讲大卫就问人说那是谁。注意那个人，大卫要做恶事跟你我要做恶事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有小人，大卫绝对不会问拿单，哎，那个洗澡的女人是谁，大卫绝对不会问他的牧师，牧师牧师那是谁。大卫身边有小人，各位，我们身边也都有小人，最遗憾的是我们身边一个小人都没有，小人就在我们心里，就是求主怜悯。那个人是谁啊？打听，如果是牧师就会说你问什么，问这干嘛，这是人家太太，赶快去读经啊。大卫就有小人问，哎，那是谁谁谁，然后他就会派人把拔示巴接来。各位对不起了，我要说姐妹了，你是拔示巴，皇帝派人来接你，晚上三更半夜接你到宫里去，你怎么办？欣然赴会能够躲吗？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，碰到这种事大概就上吊自杀吧。那么拔示巴可不可能逃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看到大卫是往这个罪恶的路上跑，想这些，看到这些就做了这些。怎么办？我们怎么胜过这些淫欲？怎么胜过其他各样不好的罪恶的念头，包括贪婪啊，包括自私啊，包括嫉妒啊，包括骄傲等等。那么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致死啊，要把我这些老我致死。这个死啊包括与主同死，是我觉得非常困难的事。我以前看尼托生的正常基督徒生活，就解罗马书，他讲到说我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，哎呦，我看到那标题我就非常的想要看那个答案，因为我有这个困难，我有这个困惑，我要知道怎么能够克服，能够胜过。那尼托生的解释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，这是一个不需要祈求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，你就要告诉你就要知道一件事，你的老我已经死了，已经跟基督一起死了，你不会犯罪了。我第一次看到，哇，好兴奋啊，有这么好的事，我已经死了，哇，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，事实上有圣经的经文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我已经死了，哦，感谢主，我不会犯罪了，兴奋得不得了。 一分钟以后就发现这不是事实，我还是会想到某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。这个圣经讲到至死，或者是我们基督徒的与主同死，或我们老我的死，并不是说我们的老我、我们的罪恶已经不存在了。最重要的，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死，最重要的是讲到基督为我死，基督为我死，基督的爱借着这件事显明在我心里，使我总是可以逐步逐步的胜过，因为这个爱感动了我，逐步逐步的借着上帝的这个恩典，让我能够成为越来越多的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要把老我致死，我们要活出新造的人，我们只有靠着恩典。愿主的恩典托住我们，激励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也需要律法对我们的提醒。那么律法提醒我们，包括得罪上帝会有的痛苦，得罪上帝会有的惩罚，神的惩治是重的，这些事情我们需要，因为我们人实在是有罪恶，需要一些奖惩，让我们越来越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要靠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要有律法约束我们，我们也需要有一点尝试。有一次我在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青年人，其实这不是一次了，碰到不少次。这青年人呢，高中生，男孩子，那么跟我进来，然后跟我谈了半天，我看他坐在那里绕圈子。我说你有一些心理的问题是不是？不好意思讲啊，他说是。我说你看到姐妹们会动一念，对不对？他说是。我说你常常如此，对不对？他说是。我说没关系，我也是。我说我也是，我们都有这个问题，我们是罪人。我们现在说了好笑，其实真的，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自己想的时候，我们是很痛苦的。为什么我不能够摆脱这个，不能摆脱？那么我就跟这个弟兄讲，我说你想要克服这个困难，真的想要克服？他说当然是真的。我说那你跟你妈爸妈讲，你明天就要结婚。各位，我们有这种念头，很遗憾的，我们有这种念头，有强烈这种念头，是我们大概十二三岁就开始有了，看你早熟不早熟，十二三岁就开始有。可是我们能够在婚姻上，有夫妻的关系，常常是二三十岁以后的事。我们有十年以上，甚至有的时候二十年、三十年的时间，欲火攻心了。这是保罗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九节，你有欲火攻心，他说与其欲火攻心，不如嫁娶为妙。但是保罗实在也是讲得很真实，如果你没有结婚，你会被火烧，欲火攻心，你会烧死，被烧死。如果你结婚呢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，这等人必受苦难。不结婚会被烧，结婚会受苦，一个是热烧死，一个是苦死，你选哪一个？哎呀，这是实在是很头痛的问题。那我们也感谢主，圣经上给我们的答案是靠着恩典，也靠着律法，也要有尝试。我们需要能够攻克己身，我们也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妥当的一个出路。但是不管是怎么样，这都还是需要操练，需要神的恩典藏在我们面前提醒我们。诗篇第十六篇 八节九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耶和华在我右边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。如果我们常将色情影片摆在我们面前，而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，你去找圣经的经文，你想有一处经文你要在哪里啊，要去找，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，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找不到。你不要去找色情的影片，你不必找，就自动砰跑在你的前面。圣经你找半天找不到，色情的东西你不找它就在你的面前。这个世界是这样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我将耶和华摆在我右边，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就是我们也需要操练，当然这些都是很困难的，靠着恩典操练。我们需要常思想到主，主常在我的右边。当约瑟被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的时候，各位，那是对约瑟来讲，是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讲都很困难，对约瑟有特别大的困难。因为约瑟这个时候年富力强，很年轻，那么他有这个欲望，但是他不只有这个欲望，他是一个在异地做奴隶的人，他没有家庭的温暖，他没有同胞的爱，他没有人关心，没有人爱他，他非常有需要，而他碰到有人爱他喜欢他，波提法的妻子甚至用眼神对他说，圣经很生动啊，波提法妻子用眼睛对约瑟说，你来跟我睡觉。哇，这实在是太大的引诱了，我将你摆在我面前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约瑟说，创世纪三九章第九节，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？他不是说我怎么能做这事，会被你老公发现的。他想的不是你老公有没有发现，他想的不是别人有没有看到，他想的是神，我不能得罪神。如果你想说，哎呀，你老公会发现，那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能找到机会不被他老公发现。但是如果你想到是神，你就不会犯了，因为神无所不在。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求主让我们有这个习惯操练，把主常常放在我们右边。但即使如此，我们还是可能犯罪，也一定都有犯罪，我们要求主怜悯。这时候我们犯罪了，我们认罪悔改了，有一个问题，你犯罪不管犯什么罪，你认罪悔改，神还处罚你不处罚你？各位不要回答，我要你想，你犯罪了，你认罪悔改了，神还处罚你不处罚你？各位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很轻松的，很正常的给出正确的答案。如果我们认罪悔改，主必赦免我们的罪恶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如果我们犯罪认罪悔改，就没有处罚了，处罚就不是赦免，赦免就不是处罚。我们认罪悔改，主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的罪，没有处罚了。但是没有处罚，有管教。管教跟处罚可能表面看起来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些不舒服的事，但是你心态要正确。处罚是为你过去的过犯，管教是为你将来的圣洁。过去的过犯神都不纪念了，如果你认罪悔改，神不纪念了，你也不要去纪念了。但是为了你将来的好，神会管教你。 所以大卫通奸生下来的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孩子死了，那不是对大卫的处罚，那是对他的管教。那不是处罚大卫，叫大卫很难过，那是管教他，叫他以后，因为他还是人，我们还是人，我们以后再碰到这种引诱的时候，那个痛苦可以叫我们说，我不要再犯这个罪了，我不要再做这个事了。那么你可能也说，那孩子很无辜啊，变成管教大卫的工具。各位，这个孩子没有活下去，实在是神给他很大的恩典。大卫是一个勇士，但大卫呢有一些缺点弱点。第一个缺点弱点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他在美女面前是毫无招架的能力。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对弱小者是非常同情的，他见不得熊和狮子欺负羊，他见不得这种事，他见不得哥利亚欺负以色列人，他见不得。当狮子去欺负羊的时候，大卫跟扫罗讲，我就抓住狮子的胡须痛打他。哇，这好勇敢啊。这大卫是非常喜爱小孩子的。那这个小孩子跟他其他的小孩子恐怕差不多。大卫不会管教孩子。大卫的儿女恐怕只有所罗门一个蒙神保守，其他他的儿子暗嫩啊、亚沙龙啊都不好。这个孩子如果长大在宫廷里面，恐怕也跟其他王的儿子一样，很多作恶的地方，包括他可能心里不会很平衡，王子彼此之间的言语也是很毒的，啊，你妈妈是别人的太太，讲这些话哈。大卫这个孩子被接走，免了那宫廷的那些混乱，是神的恩典。总之，我们需要致死，我们需要脱去那些淫荡的念头、影像、言行。从念头开始，我们就希望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思意念言语多多被美善的事充满。我在教会里面，年轻人他们的活动，我听到他们，我们今天下午聚会完了，今天下午我们要去打羽毛球，我们要去爬山，我就觉得很好。因为你那过人的精力不用在正确的地方，你就会饱暖思淫欲，就会麻烦了。对年轻人如此，对我们都是一样。不要做一个无聊的人，不要没事干在屋顶上走来走去，不要没事干把电脑打开来看这看那，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脱去这些淫荡的念头、影像和言行。第二个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要脱去贪婪。贪婪有贪财，这个圣经讲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贪图虚浮的荣耀，贪图荣耀，贪图权力。那么路加福音12章15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贪，想要别人的东西，想要自己不该有的东西，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。不过我们贪，如果是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这很清楚。贪荣耀、贪荣誉，这个好不好？罗马人奥古斯丁在讲到罗马的时候说，罗马的文明能够优秀， 其中一个就是他们贪爱荣耀。那这个贪爱荣耀，要荣耀可以是好的。那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里面，亨利五世讲过一句话，跟他的朋友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如果贪爱荣耀是一个罪恶的话，那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恶极的一个灵魂。 If it be a sin to covet honor, I am the most offending soul alive. 贪爱荣耀可以有好的地方，可以有坏的地方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，一个人做犹太人是里面做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，真的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称赞就是荣耀。你贪或者你求或者你盼望从神来的称赞，这是一件好的事情。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八节，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，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。如果我们得到众教会众弟兄姐妹的称赞，这是恰当的，这是好的。甚至如果我们羡慕有美名，这是好的。只是这个好希望有实际做基础。使徒行传六章三节，我们要选教会，要选七个执事，这七个执事第一个条件就是有好名声，有好的名声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七节，监督也就是长老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不只是教内大家觉得他好，教外也有好名声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节，那么那个教会也有一些称赞的名单，这些名单里面的人需要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他有行善的名声，行善的名声，他的名声是好名声，是行善的。这个不要是虚浮，不要是虚假的，虚假的就是虚浮的荣耀，那就是我们说的虚荣。我们不要有虚荣，我们要有真实的良善活出来。那么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，有真实的良善，有真实的顺服，顺服到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也就是耶稣的名是荣耀的。耶稣有好的名声，耶稣有好的真实的良善和美善。所以我们的美好如果是实际的美好，实际从神来的圣灵的果子，那是好的，我们羡慕这也是好的。如果我们只是贪图虚浮，别人给的赞美不是真实的，那就是虚荣了，我们要脱掉那些。第三个我们要脱掉的是嫉妒、嫉恨、恼恨啊，包括恼恨包括嫉妒、狂妄和容易发脾气。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说，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这个不轻易发怒，各位感谢主啊，还是可以发怒啊，但是不要轻易发怒。那么暴怒的人不要跟他来往啊，这是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四节。好生气的人不要跟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。我们通常想到，如果你是好色、贪婪，这些是很不好的。如果我们是容易发脾气，这个没有什么不好， 或没有什么太不好，但是圣经还是提醒我们啊，不轻易发怒是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是大显愚妄啊。下一次你老公性情暴怒的时候，你说你真是好笨啊，大显愚妄啊。好，这是消极的，我们要脱掉，在哥罗西书里特别讲到我们要脱掉这些，我们要把这些坏的个性习惯去掉。那我们需要有什么呢？我们需要积极的穿上美德，这是哥罗西书3:12-17，穿上那些美德，穿上新人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那么这个穿上的呢，包括3:12的里面所讲到的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。我想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都该有的形象，而这种谦虚、恩慈、温柔、忍耐在现在的文化里好像越来越不被强调。现在的文化里面，我们在电视里、在立法院里、在媒体里看到的常常就是谁的声音大，谁的甚至拳头大，谁吼叫的声音大，谁就更受欢迎一样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示范哦。我们要从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，然后还有一个在现在社会很少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然后说且要存，那个存就是穿上感谢的心。平安和感谢，我觉得三个很缺少的，现在的社会很缺少的，一个没有平安，大家都患得患失，很紧张，很不安，很担心。听说有人被小偷总是破门而入，所以他就加一个锁，还是破门而入，又加一个锁，最后加了7道锁，都还是被小偷打开了。他最后灵机一动，7个锁，有3个是开的，有4个是锁的，所以小偷啪啪啪啪开了4个，就把3个又锁上去了。就是他是总是不能把门打开啊。你看看你家有多少锁，门上面有多少锁，就让我们看出我们的不安全感有多重了。这个社会有多少不安？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有基督的平安。我不是说不要锁，但是我们能够有平安，知道主保守我们。另外，我也觉得现在的社会缺少盼望。我们不知道盼望在哪里。科技越来越发达，我们生活很舒服，但是我们没有盼望，没有平安，也缺少盼望，也缺少感谢的心。抱怨责备的心很多，声音也很多。就是再一次我们给人的示范，就是我的喉咙比你大，我可以把你骂到讲不出话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哥罗西书3:16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存的原文还是穿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如果这个教会，如果我们的生活常常是感谢的，常常是赞美的，常常是显出平安的，那是很棒。这个你的家里是不是弦歌之声不停啊？你或者你家里人洗澡的时候是不是哈利路亚？我知道有人是这样的，那是真是感谢主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那么让我们披上基督，披上各种属神的性格，不是新约才有，在旧约的时候以赛亚 就有这样的话，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。我们穿的衣服是救生衣，我们被拯救了，在大风大浪之中我们有救生衣。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我披上的袍子是正义的，是正义的，是正直的，人看到我是看到一个正直的人，正义公平的人。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两个喜事，我们总有两个喜事，一个我们像新郎一样戴上，另外我们像王一样，新郎和王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，就是新娘子佩戴装饰。各位，我们多么喜欢看新娘子啊，新娘来了，在婚礼我很少看到，哇，新郎来了，我们看新郎。那么我们看新娘子，我们希望每个基督徒都穿上上帝给我们的华冠，更重要的显示我们是要跟基督成为新夫妻的关系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生。我们不是自己快乐，我们是跟弟兄跟万民一起快乐，因为耶和华的信息，耶和华的恩典借着教会临到万民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能够活过来，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有你的样式。我们实在很多时候仍然是得罪你的，仍然是像旧人一样，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穿上新人，穿上基督，使人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基督，使人听到我们就好像听到基督，让我们都能够彼此配合的，使整个教会也活出基督的形象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